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按章按节的查考旧约和西亚书，我们从他分享的教导看到了以色列的罪。今天查克老师要解释我们可以像雅各一样胜过困境。好，请一起来仔细的查考小先知书和西亚书，从第十二章第三节开始。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上次呢，我们回顾有关雅各的事迹，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现在呢，耶和华论到雅各，这是指历史上讲的以扫的儿子雅各。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三和第四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这让我们呢回想历史中的故事。在雅各和以扫的那个年代呢，当时呢利百加怀了双胞胎，他的腹中怀着两个男孩。这一段怀孕期呢，对利百加来说是相当的痛苦，因为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这太辛苦了。他甚至问神说，神呐，我为什么如此呢？主说，在你的腹中有两个民族，他们彼此大不相同，经常在打架。这个双胞胎兄弟呢，个性完全不同，经常在母腹中争执。神说他们互相征战，这就是利百加怀孕痛苦的原因。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的腹中，如果有一对双胞胎是互相在打斗的话，那将来会怎么样呢？所以啊，这个双胞胎兄弟出生的时候呢，先出来的就是以扫，他全身长满了毛发，所以被称为是多毛的。以扫的意思呢，就是多毛的。第二个出生的时候呢，他们俩还在打架，弟弟呢紧紧的抓住刚刚出生的哥哥脚后跟不放。哥哥是刚刚出生，弟弟呢抓住哥哥的脚跟，不愿意放弃这场争斗，所以他们叫他去雅各。他们说，哦，他是个抓脚跟的，就叫他雅各吧。之后呢，他们就逐渐长大。他们的父亲以撒准备把祝福传给长子以扫的时候呢，就吩咐以扫去打猎，把野鹿打回来，把鹿肉烤了，照父亲喜欢的口味做成美食让他品尝，然后呢父亲就会给他祝福。然而呢，雅各的母亲却用了计谋，让弟弟雅各假扮哥哥，又替他烤了一只羊，做成好像鹿肉一样的野味，让雅各拿去给父亲以撒吃。这时候呢，以撒年纪老迈了，双目失明，他以为雅各就是长子以扫。他吃了烤肉之后呢，就把原本应该给以扫的祝福赐给了雅各。事实上呢，以撒真的是以为自己在祝福以扫，原来呢他是被骗了，把长子的祝福给了弟弟雅各。因此呢，雅各离开父亲以撒之后，以扫带着烤好的鹿肉进来了，说，哎，父亲啊，这是为你烤好的野味啊，请你祝福我吧。以扫的父亲说，哎，我已经祝福过你了呀。啊，没有啊。哦，一定是那坏蛋弟弟雅各干的。他就一边说一边开始哭泣了，说，爸爸祝福我吧，你没有剩下的祝福可以给我吗？请你祝福我吧。 以撒回答说，我已经给了他所有的祝福了，你知道我的祝福全都给了他了。以扫就安慰自己说，哼，等爸爸死后，我一定要把那个卑鄙的小人给宰了。啊，以扫这样安慰自己，啊，我要杀死他。他们的母亲利百加呢，就很了解以扫心中对雅各的仇恨，就把雅各送到米索波大米的娘家去了。这样呢，雅各才能够逃过以扫的报复。雅各住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呢，就爱上了他的表妹，并且与他堂妹的爸爸就是舅舅讨价还价，希望用7年的劳力来换取他的女儿为妻。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碰到的舅舅拉班是个老奸巨猾、禁语调包的家伙。雅各为舅舅做了7年的工之后呢，拉班就为他们准备举行婚礼了。当然新娘呢全身上下都穿着婚纱，头呢裹了面纱。第二天早上呢，雅各醒过来想亲一亲新娘的时候，哎呀，才发现新娘却是他的表姐。他就怒气冲冲的找舅舅拉班评理了，哎呀，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到底干了什么了？你知道我是被拉杰工作的，你怎么可以把利亚嫁给我呢？拉班就解释说，哎，你要知道这里的习俗呢，是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必须要先结婚啊，这是传统习俗啊。但是如果你再工作7年的话呢，你就可以娶到妹妹了。所以呢，雅各又替拉班做了7年工，才娶得拉杰为妻。之后呢，他再为拉班工作了7年，目的呢是要得到一部分的牛群、羊群呢等等。雅各看出他的表兄弟们呢非常嫉妒他，因为他是相当的希望他得到了很多的祝福，连拉班也很嫉妒他，所以他就决定回家乡去了，因为现在环境对他非常不利的。于是呢，雅各就趁着拉班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溜走了。他的太太拉杰带走了家中的一些神像。拉班回家之后就问，哎呀，雅各他们在哪儿？他的儿子说，他前几天就走了，带了所有的东西回他的家乡去了。拉班就赶紧带了一批壮丁要去追赶雅各。在他们追上雅各的前一天晚上呢，耶和华向拉班显现说，你千万不可动手杀他，如果你碰了他，你就会有大麻烦了。第二天拉班追上了雅各，他们有一段对话。拉班说，你不仅带走了我的女儿、我的财产和其他一切，还带走了我的神像。雅各不知道拉班做了这事，就说，好啊，如果你找到那些个神像就还给你。可是拉班找遍了所有的帐篷也找不到他的神像，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紧张，因为拉班还在很生气。事实上呢，假如不是前一天晚上神警告了他，他是绝对不放过雅各的。他对雅各说，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不能碰你，你早就有大麻烦了，现在早就死了。但是他说，主对我说不可以碰你。最后拉班说，哎，这样吧，我们以这里为界，你不能越过这条线，我也不会越过这条线。这样呢，他们中间就画了一条分界线。然后他们说米斯巴，后来有人将米斯巴呢当作是一种愉快的分离，意思是说，哎呀，我们彼此离开之后呢，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证来监察我们。你可能会说，啊，这听起来很美啊。没错，是很美，但是经文中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带走了我的两个女儿，我再也管不到你了，你这个无赖，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再也不能监视你了。我们彼此分开的时候，愿神监察你。雅各呢，脱离了这个紧张的关头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消息，你哥哥以扫要来见你，他身边呢有400个壮丁。 哇，你要知道，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他不能再回头了。他和拉班已经划清了界限，现在呢，正要往前走，那个发誓要杀我的哥哥以扫，又带了400个壮丁迎着我来了。雅各来到亚伯河边，将全营的人与财物分成了两队。万一他的哥哥攻击其中的一队呢，另一队可以逃走啊。他还把家人安置在河的另一边，希望至少那一边可以安全呢，可以让他们有个逃脱的机会。他呢回到河的另一岸之后，圣经上说有一个人，就是主的天使，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第二天是很难熬的一天呢，你将要与以扫以及他的400个随从碰面了。昨天已经够难熬的了，他和拉班较量了一天。他想，哎呀，我要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啊，为了明天，我需要振奋一下。明天呢，有很难应付的事情。可是耶和华的天使却跟这个家伙呢，整个晚上都在摔跤，直到早晨，直到天亮。雅各是一个战士，很强悍，又是足智多谋。许多时候呢，人太有极致和才略了，在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呢，往往就不愿意顺服神。他在各种情况之下都能做主啊，又能够密谋脱离困境的办法，所以就常常无法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雅各聪明有智慧，又明白人性，懂得如何去操控人。一向来呢，他都能用自己的才智来渡过难关。这个家伙就是靠着自己的才智生活的，因此呢，与主摔跤的时候，他就是不肯放弃。整个晚上他都僵持在那儿，直到天亮。天亮了，主看到雅各无法获胜，而他这个家伙呢又是死缠着啊，不肯放弃，所以主就在他的骨关节那儿捏了一把，让他的大腿肌肉萎缩了，成了残废。然后主说，让我走吧，天已破晓了。这时候雅各还是抓住不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会让你离开。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抓脚后跟的。主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抓脚后跟的，要改成由神管理的，也就是以色列。从此雅各就成为由神管理的人。从这个故事看来呢，似乎雅各因为顽固坚持而胜过了神。其实呢，不是这样。先知何西阿给了我们一个在创世纪故事中找不到的评论。他所得着的属灵亮光，让我们现在能够真正明白当时的情况。何西阿书第12章第3和第4节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他怎么得胜呢？他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你看，当主的天使触碰雅各，使他残废的时候，他才觉悟过来。哎呀，太多了，我受够了。他整个人被破碎了，就开始哭泣起来。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这句话呢，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祈祷，就说，请祝福我，不要离开的时候不祝福我。他是在哭泣，这时候他已经被打败了，他是在祈求神。神呢，终于把雅各带领到一个地步，让神可以在雅各里面做工，使他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很多时候神必须将我们带到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境况，带到我们承认自己已经江郎才尽了，无路可走了，甚至看到自己已经彻底被打败了，无路可走了。有时候呢，神为了要领引一个人，甚至可以叫他残废。在这里呢，雅各已经被击败了，他已经被神带到了一个完全无助的境地。他在哭泣，在绝望中呼喊，不要离开，却不祝福我。就在这里呢，他终于领受到荣耀的祝福， 在他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也代表他生命呢完全改变了。你从此不再靠自己的才智、自己的计谋和聪明来过活了，而要成为神所掌管的人。第二天早上，雅各过河，到他妻子儿女那边去的时候呢，当他试着用瘸掉的腿渡过那条小溪的时候，我似乎可以听见拉杰和利亚惊讶地问他：哎呀，雅各，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腿怎么瘸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呢，他会撑直着身体回答说：不要再叫我雅各了，要叫我以色列，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以后呢不再跟人较劲儿了，因为我成为一个由神掌管的人。因此呢，那个被打败的地方就成了取得了最大胜利的地方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也经常如此。神呢总是要把我们带领到完全绝望的地步，然后我们受够了才会说：哎呀，够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到了路的尽头了，我已经下不去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学会了把一切交托给神，今后由神来管理你的生命，那么这一天呢，可能就是你一生中领受最大祝福的日子。你会说：神呐，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我呢彻底被打败了，不要再尝试不想再用什么诡计了。神呐，我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管理我的生命吧。何西阿呢给了我们这个美好的注解，以及对整件事情的属灵领悟。如果你单单的读创世纪呢，很可能不明白，但是现在根据何西阿的注解呢，我们就可以理解雅各的胜利是出于他被神击倒了，他哭泣祈求，使他能够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让神来掌管自己。雅各在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神就在伯特利找到了他。他停在伯特利，在那里呢枕着一块石头来睡觉。他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堂开了，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清早呢，他醒过来望望四周，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其实呢，没有任何地方证明神在那里，因为伯特利到处都是岩石，是一片石头地，土地贫瘠，没有什么壮丽的瀑布啊，也没有大片的森林，只有贫瘠的石头地，根本就没有东西能够证明神在那里。但是雅各却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就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意思呢就是神的家。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耶和华劝勉以色列人。第七节说：以法莲是商人。神在这里呢谈论以法莲，以法莲已经成为商人。第七到第九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神回应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是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以色列人守祝棚节的时候呢，是住在帐篷里，纪念神供应了他们祖宗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 借先知设立比喻。神说呢，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是借着先知，借着众多的意象和比喻来向你们说话。先知们通过讲述意象和比喻来传达神给人的讯息。第十一和十二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而这里呢，再次提到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的那个故事。何西阿书第十二章呢，十二到十四节说，以色列或雅各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就是借摩西，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请您继续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您对于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也可以通过网上或者是写信发短讯给我们都行，写给我查克弟兄收就行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互相交流学习读经的心得。
亲爱的弟兄姐妹，下次节目我们继续思想以色列所犯的罪以及犯罪后的后果，请记得准时收听。好，我们回到问与答的时间，目前我们在讨论有关万圣节的话题。今天万圣节已经在各地流行，查克老师，这里有个问题这样问的，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怎样引导子女认识万圣节的真面目？
我认为呢，教会应该给孩子们提供一套节目，让他们可以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同时呢，也向他们解释我们基督徒不相信鬼或者巫婆之类等等的东西，我们不可以打扮或者模仿这些个角色。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的提醒孩子不要去参加万圣节的任何活动啊，比方说打扮成个妖魔鬼怪呀，打扮成一个黑猫啊等等，要尽量的从正面来教导他们相关的真理。
非常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来信分享您的感受或者是提出信仰问题，请把信寄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到电子邮箱，发短讯给查克老师收也可以。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结束何西阿书，他要分享有关以色列所遭到的审判以及复兴，请留意收听，并请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亲友一起来收听。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